好，以上我们的讨论非常好，大家都看到问题的这个重要性，以及如何根据圣经的原则才能够理出我们处理问题的步骤。我们再强调说，若是没有圣经所制定的这众长老治理教会的这种架构的话，很难落实这些哈、这些婚前婚后的辅导。好，那刚刚有人问到这个需要的问题啊，需要的问题是比较复杂了哈。比方说我很需要结婚，可是现在国家打仗了，或者住在日本，地震又来了，不能办婚礼，怎么办呢？那我的需要就暂时要延后，对不对？所以这样说来，其实我们以为我们很有需要的，不一定是真正迫切的需要。我们生命中真正需要是救主耶稣基督。当然我现在不是讲这个非常属灵的这种高调，所以我们通通不结婚，像修道院的修士一样，我不是意思。神知道我们的需要，如果在那情况当中我们还不合适交友结婚的话，那神也一定会让我们按他的美意得到你只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所需要的一切神都会加给你们。所以通常我想如果我们用需要挂帅的话，就会带来很多的妥协啦，或者怎么样打折扣啦。那我想这是不太我们不要采这种态度，应该根据圣经，按照神的话去做，神的话语一定满足我们生命的需要，主自己满足我们生命的需要啊。好，以上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讨论的？刚刚所说到的，我知道这个问题是很复杂，而且很多情况不太一样，就是需要了解当事人他的这个情况、他的处境，还有动机啊。但是呢，准则当然最重要了，神的话准则。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看清楚我们动机是什么。准则神的话语也照亮我们的处境，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让我们知道真正处境为何。所以很多很多复杂的因素，你说是基督徒，那有些他是挂名的，有些他是会有可是没有重生得救的，这里面也很错综复杂啊。那但无论如何，这些基本的圣经真理成为一个重要的原则，来引导我们在当时场合做出合乎圣经的决定，在神的家里面来治理来劝诫、来医治、来疗伤哈、保护主的羊在主的羊圈里面。好，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进入第四点，第六页第四点，你是否有独身的恩赐来侍奉神？如果是这样，你不需要结婚哈。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啊一到九节，请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七章一到九节。保罗一开始就说了哈，第七章一节，论到你们信上所知的事，显然哥林多教会派代表来把他们信带给保罗，说他们教会发生事情了，显然就是这些婚姻的问题了，结婚、离婚、再婚的问题了。保罗说呢，男不俊倒好啊，但我要免淫乱的是，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合一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啊。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亏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换句话说，保罗他是有独身的恩赐，彼得呢结婚带着妻子啊往来侍奉主，保罗是单身啊。那所以这样说来，保罗说得很清楚，我宁愿你们像我一样，要专心来委身啊，信靠主。那的确哈、在第二十五节，保罗继续说了守童身哈。我们看这段经文好吗？第二十五节，我们看，请看第二十五节到第三十五节。好，我们请弟兄们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三十五节一起念好。弟兄们先请二十五节。
论到同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
见人的恩典并不据我看来看，人能够所求完全改造吗？
你们有妻子缠着的，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的， 就不要娶妻子。
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
弟兄们，我愿你们说，时候虽晚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
爱哭的要像不爱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吃穿的要像不有所得，
不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就要过去了。
我愿意他们所夸的话语，没有娶妻的是主的是话语，想怎样造主喜悦。
娶妻的是为世上的事话语，想怎样叫妻子喜悦。
妇人和处女也没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是话语，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话语，想怎样要造造喜悦。
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保护你们，你们说要保护你们行自己的学识，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这段经文我讲的，对我们任何人来说，无论是已经结婚的呢，或是没有结婚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劝告啊。保罗一开始说，论到同身就守同身独身的人来说，他我没有主的命令，是说他没有在福音书里看到主有亲自教导该怎么做。当然福音书里面也说到，我们读过马太福音十九章，说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那这个是谁可以领受谁就领受，所以独身是有些人有独身的恩赐。那既然是有独身的恩赐，他就不需要结婚哈。那有的人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恩赐，他很想结婚，可是呢他就没有等到合适的对象，他守住圣经真理宁缺毋滥，结果他一生过去他也没有结婚，也有这样的人。那他才事后晓得他没有结婚，没有他有独身的恩赐，他还是靠主恩典过去了。所以那怎么判断自己有没有独身或结婚恩赐呢？那底下会有些给你参考的哈，一些可以思想的事情。那么但是这里至少看见保罗说独身有许多的好处，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哈。那特别当我读到说27节，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哈，你没有妻子缠着就不要求妻子来缠着你哈。所以第28节就说，你若娶妻就不是犯罪，那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所以意思的确结婚的要受苦难哦，这事实嘛，圣经是这样讲的，确没有错，结婚的人要受婚姻里面的因着婚姻而来的苦难，这是事实。那独身的人呢，他会需要忍受独身的环境，可能有些苦难。所以独身有独身优点啊，从人看来也有独身的缺点，结婚有结婚的优势优点，但是也有结婚的困难，这是事实。保罗说我却愿意你们免受的苦难，所以意思说如果你在考虑你有这个恩赐可以结婚可以不结婚的话呢，那你不是一定要结婚的啊，结婚的苦难你不要忽略。所以我们在婚前辅导的时候，一个主要的使命就是帮助准备要结婚的知道结婚会有什么苦难。那结婚还苦难呢，第一个两个罪人活在屋檐底下，对，当我们的这个老我的记忆出来的时候，就会造成很多的矛盾和冲突，对不对？那个能伤害你最深的人，就是常常是最靠近的人，是不是？啊，或者说你所伤害最深的人可能是你的配偶，因为他你站在一个位置上是和他天天在一起的，所以你要爱你的邻舍，是最靠近邻舍，如同自己啊，那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你的妻子、丈夫是你最靠近邻舍。另外呢？婚姻里面在婚前辅导你看这些项目啦，双方的家长的关系 in-laws 啊，那双方家长有各种不同要求啦，如果你们有碰过这种婆媳关系的这些问题的话，你就知道我要讲什么了。有这个财务方面的，这个谁赚钱多讲话声音大，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钱财怎么使用呢？有人说$50以下各自花费，超过$100的我们两个讨论共同同意等等，类似就说你总要有一个方法解决财务上的困难。好，孩子有了孩子怎么管教孩子，是用我家从小教我的方式管他呢，还是用他我的配偶的家庭的他从小长的方式？我以前是这样，我爸妈是这样对待我，我以前爸妈是这样对我，那怎么办？这里面孩子你照顾孩子的确是有很多事情要去花时间在他们身上啊。婚姻生活各方面，所以 保罗讲的意思，我不是说叫你们不要结婚啊，第三十五节，我说这话是要为你们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叫你们行合一的事，得以殷勤事，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意思是说，无论你独身或是结婚，你要注意的，不要分心，不要打岔，要全心尽心尽性尽意尽爱主的上帝，这是关键。所以呢，如果你结婚的配偶是帮助你更加全心服侍主的话，那表示婚姻是神所赐的。如果你结婚拦阻了你去侍奉神的话呢，那这个就好好再想一想了。因此保罗提到说，即使你是已经结婚的话，你要像有妻子要像没有妻子，意思是说固然你需要他，但是你不要把他当作是不可或缺的，因为真正不可或缺是主自己。要不然有一天夫妇当中有一位已经被主接去，剩下一位怎么办呢？他还是要活下去啊，靠主的恩典丰富够用，他还是可以活下去，就是为主见证，这样做见证，这样在天堂里再相会，是不是？所以这样说来，你不能说婚姻是绝对必须的，我没有先生我就不能活，没有妻子我就活不下去。对，你是没有主你活不下去，有主在艰难的苦况当中还是可以活下去的。所以的确啊，对结婚人来说，没有妻子在旁很痛苦的啊。我年纪越来越大了，以前独来独往去培训，现在觉得与师母陪着我在一起的话，我会身心灵啊这个轻松，或者说比较喜乐。反正一个人孤单坐飞机，年纪又大了啊，又挂心家里面的事情的话，当然这是不能当作借口。但是无论如何，年纪大的来说，夫妻的帮助可能更，有人年纪大反而更不需要，每个人不一样啊。但无论如何，你有妻子要像没有妻子，意思是说你不要把妻子当作是绝对非得必须有的，丈夫也是如此。那爱哭的要像不爱哭的，快乐要像不快乐的，是买的要像无有的，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保罗一点都不是讲的消极悲观，他乃是说关键在这，因为这世界这样过去。换句话说，以上所说有妻子的像没有妻子，说这个世界的样子 worldly pattern， 这个堕落败坏世界，他们怎么看夫妻关系，他们怎么看这个使用财务关系，他们怎么看，他们会有人的这个想法，这个堕落败坏世界，老我的观念，这些就叫做这个世界样子。所以我们不要用世界样子来看婚姻关系，看我们的金钱，看我们的房产，看，而是说在主的里面，我们的婚姻关系，甚至我们的财务，我们的房子，一切都属于主，为主所用。这一切，这特别财务啦，这些东西啊，事物啦，哈，都要过去。你现在很快乐，今天吃大餐很快乐，可能明天你就拉肚子了啊。那是没关系。保罗说，我知道怎么处丰富，怎么处卑贱。我随时随在，或有或缺乏，我都得了秘诀，那就是靠着我那加给我力量的主耶稣基督，我凡事能做。腓立比书第四章讲的这经文，所以这个是属神的国度子民应有的心态。保罗在这里说，提醒说，不要照着世人的样子来过婚姻生活，不要叫世人的样子。比方说，有人说讨个老婆好过年，这些是世人的心态。至少真的讨老婆之后不好过年了，年年难过了。所以，当你用世人的心态来过夫妻婚姻生活，使用财务的话，那人生是一个悲惨的人生，或者没有意义的人生。基督徒用在基督耶稣里啊，靠着基督耶稣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凡事都能做，是为主而做，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你的婚姻关系就被更新、被归正了。所以这样说来，保罗没有否定婚姻关系，那乃是要我们无所挂虑，不要因着结婚有很多的挂虑烦恼。以前可能想，我为我的孩子烦恼，为我父母烦恼，为我的妻子烦恼，为我自己烦恼，想半天这些烦恼通通没有用，对吧？只是原地踏步，像坐摇椅一样 rocking chair 不断的摇啊，忧虑，但是不能往前走一步。在基督耶稣里，当你真正交托给神的时候，你就真正轻松了。我把我的婚姻关系交给神了，不是我要讨好他。有时候我们在座的夫妻你也知道，你拼命想讨好他，他还不是抬举，对不对？他还不高兴，闲着闲那的，对不对？所以我认识有对夫妇，这个都很热心侍奉，他太太就抱怨说，我做什么菜什么肉他都嫌这个肉又太硬啦，又怎么样，一点都不，我真是气炸了哈。后来算了，反正我就这样做，你不喜欢我也做我该做，就这样。我想他开始学习交托了，你不一定要做出个菜大家都说很好吃，只要有营养就好了。 意思就是说你做你该做，你要讨主的喜悦。当你真正讨主的喜悦之后，别人生命得益处。那如果你要讨他的喜欢，结婚之后拼命对你的妻子去巴结他，上过他干嘛，对殷勤伺候丈夫，他不见得领情，对不对？心肝挖给他，他还一眼都不看。所以呢，但在主里面，我们不是要对方的感觉回报，那是要讨主的喜悦，就成为对方真正的帮助。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就大家读过之后，不要挂虑，是说不要自我中心的这个世界样子挂虑，我结婚啦，我要怎么样啦，我要买房子，我要上班，这些世人的忧虑，你要交托给主，不要为明天忧虑。所以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我来看，这是关键啊。这也是因为在座都已经结婚了，所以我就讲这个多一些婚姻家庭的现状啊。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第三十三节。好，我们看这个世界上的样子什么呢？我们从三十二节开始念啊，三十一节，好，三十一到三十四节，请。所以好，格林多前书七章说到的世界样子，外邦人要的东西，我们不要这样忧虑，因为我们所需用的，包括婚姻里面的，我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三十三节说，我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我们所需要的，他一定会加给我们。好，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下面第三十四节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为什么呢？请问为什么不要为明天忧虑啊？因为明天自有明天忧虑，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意思说，今天我在忧虑今天的，明天到了，明天就会明天有明天的忧虑的事情。明天忧虑，明天再说，我今天做我今天的事，是这意思？是这样意思吗？有人点头，有人摇头。好，所以如果你仔细看一下，这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是什么意思？是到了明天就有明天你应该忧虑的事情呢？是不是这样解释？不是，你看英文啊，是说 Tomorrow will have its own worry， 明天会有明天要去，明天他了，不是我啊，是明天要忧虑的事情，你懂的意思吗？忧虑是Tomorrow， 他的忧虑是那个他是指 tomorrow， 不是指我啊，这不太一样，对不对哈？所以就是说，所以这个经文是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那个明天他去忧虑他的事，明天忧虑明天，不是我需要去忧虑明天，是吧？今天我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明天的忧虑就不会临到我生命中，因为什么？明天是明天要去忧虑明天，不是我要去忧虑明天。我跟你们讲过，美国以前在能源危机的时候啊，不是最近以前的哈，有个加油站啊，写个广告牌说 Tomorrow free， 明天免费、啊、我讲过这个故事了啊。对，他好高兴啊，今天加油好要，明天再去加，今天加少，明天加要付钱了。你不是说明天免费吗？那你但是现在已经不是明天，现在今天啊，你来的时候就变成今天，对不对啊？这个例子你明白哈、啊？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今天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话，神供应一切的需要，你不需要忧虑，对不对？明天的饭呢？明天的事怎么办呢？那是明天，他是指明天，他要忧虑，不是我需要忧虑，因为当我进入明天的时候呢，又变成今天了。所以在我生命中就不会留下任何空位给明天忧虑。第一个，他根本不是需要我忧虑；第二个，我就没有自己的明天了。所以等我进到明天时，他已经变成今天了。为什么上帝要我们在这里说到天父，他要我们不要忧虑这些事情呢？今天很多人忧虑今天，也忧虑明天，对不对？基督徒不忧虑明天，也不忧虑今天，在今天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到了明天的时候就变成今天了，所以今天继续先求神的神的义。当你每一天都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你真的没有时间让忧虑进来侵袭你了，这太奇妙了哈。是你有什么？
但是还有一句话，就是一天的难是一天担当就够了，这一句话。
对，没错，所以你要看上下文了，因为明上面英文原文是说 tomorrow 会 worry itself 啊 ，tomorrow 它那所以呢？一天难处一天当够，那你说现在好了，那我今天是不是有难处啊？今天是我是有难处，没错，这是事实啊。我们不是超级属灵道，今天没有难处了。我今天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是会有难处，我可能要付代价，可能要牺牲某些事，但是今天他应许我，我不需要担心那些难处。难处是有的，人生是有苦难，今天有苦难，但他应许我说他供应我一切的需要，所以我就靠着他的应许来担当今天的难处。我只需要担当今天的难处，但我不需要担当明天是那明天需要的忧虑和难处哈。所以这样说来，那感谢主，我们今天所以有句话说得好哈，为什么yesterday tomorrow 都有另外一个字哈，那 past future 哈，但是今天现在的 present 呢？因为今天是上帝给你的礼物。Present， 今天上帝，所以你要好好用这个神的恩典来寻求神的国、神的义。Present 啊，不要想太多，为要为明天计划，意思是说在神的国度里来计划，但是不要为明天忧虑，忧虑是呢明天自己要去负责的事情，不是我们要负责的事情。而且靠主的恩典，你今天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一旦你明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它又是今天了，所以那样忧虑的明天永远不需要来。所以我是用反面教程，那个是明天免费，对不对？啊，基督徒是明天，明天自由，明天忧虑，所以你就永远不会碰到明天的忧虑。每一天他来到的时候都变成 present， 是神的恩典礼物，是今天了。好，所以那个说到自己有需要的等等，我们可以保罗也劝我们，这是末世的，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主耶稣要再来了。主耶稣再来，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你所有的这个生活侍奉都要在主耶稣再来的主题之下来生活。主耶稣说我愿你来，主说我必快来。关于独身呢，前面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啊。独身的人的确的优点是他没有婚姻中需要照顾配偶养育儿女的责任啊，他可以专心讨神的喜悦，这是事实，他省掉很多世上这些一般人忧虑挂虑的事情。那结婚的人的确有今天的一些难处，讲基督徒了哈，有许多分心的事，在肉身必要受苦难啊。当你被丈夫妻子骂一顿之后，你知道苦难滋味是如何了哈。那圣经没有说独身比较清高属灵，中世纪修道院高举独身是那是爱主的表现，第一流就进修道院了。那今天呢，我们好像走另一个极端啊，不结婚的人好像很怪啊，他为什么还没有结婚呢？ The girl nobody wants， 这个 The boy nobody wants， 没有人要的，没人看上他，他一定有什么问题。我们这样想人其实错了啊。说另一个极端，你独身也非常好，如果你的儿子女儿跟你说啊，爸爸我长大我要独身啊，那我们要问他动机是为什么，不见得是坏事哦啊，不是他独身可以来养你的老啊，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他独身可以更多的服侍神。所以连最近这个前一阵子啊，对这个西敏神学教授的这个夫人呢、啊，跟我的女儿去看他，他跟我女儿说：“哎，这个你有儿子呢，和女儿是不一样，女儿是终身的，儿子是一直的儿子，到他结婚的时候就停了。”这话好像有几分道理。我原来想，只有我们中国人这样想事情啊，女儿贴心，儿子结婚了，他有那得就去了啊。他连外国人也都体会了，美国人也都这样体会，我想那他也感受到了。所以有女儿也很好哈，儿子女儿都是神恩典的礼物哈。好，那讲回来，独身，如果神要他独身，你就让他独身啊，你不要逼他要结婚哈。所以但是我们要问的是，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独身的？当然在座来说，我们在座都结婚了嘛，对不对？有没有在座是独身的？连一个都没有哈，那所以你可能不用问这些问，但是你要去，当有人跟你说你的儿女或者你的教会弟兄姐妹，请你说我有独身的恩赐，你就问他这几个问题啊。第一个， 你有哪些侍奉的恩赐和机会你可以专心去做的。第二，这异性对你吸引力有多强，如果不强，没有什么吸引力，那你就不要去逼他结婚了啊。你是否能控制你的情绪，特别独身的人常常是怕孤单啊。那有的人他很喜欢独行侠往来，我想常说李师母他有独身的恩赐啊，是神让他嫁给我了，所以他独来独往没问题啊。那我呢，我就很难控制我的情绪了，我需要这个他在我旁边可以帮助我稳定我的情绪啊。那我就知道我有结婚的这个必须性了。那他可以结婚可以不结婚，每个很多人是这样的，不一定哈。那通常来说啊，你会发现根据统计资料哈，当这个夫妻有一方哈过世的时候哈，那就是如果是中年人啊过世之后，那如果没有再婚的话，多半是这个寡妇活得比较长，官夫活得比较短命。官夫就是widower 哈，就是那所以为什么这样？的确是如此，就是这个离婚之后，这多半丈夫比较早死，妻子活得比较长。姐妹呢，她的恩赐比较容易照顾自己啊，她会管理厨房，她就可以。其实那个什么 IBM 不是 IBM 这些不是 IBM。MBI 哈 ，MBI 是 business management 这些，其实你看就是厨房的哲学，把厨房管好就可以管公司，对不对？什么东西放哪里，派什么人做什么事，你下班时记得买个菜回来啊，不要绕路了。沿着这个路可以买到三个我要的东西，你下班就帮我带回来。他给你想的很好，对不对？男生就是拼命，当然不一定了，每个人不一样啊。一般来说，会管理厨房，把家整好了，他就可以最。还好照管自己家弟兄就能照管神的教会啊。总而言之，如果他很能够控他的时间又很 discipline 的人哈，他多半可以过独身的生活。他并不一定很羡慕婚姻生活，那你喜欢养育海就是说不要有小孩，那你考虑一下可能不要结婚是比较好啊。那最重要的是要不要小孩不是我们决定，是为神的缘故，先求神的缘故和神的意，所以为天国的缘故可以节育自阉，那只是为天，所以为天国的缘故生小孩，或吃或喝做任何事是为了天国的缘故哈。那每一件事哈都为神而做，哪些事情做得拿手，哪些事情觉得做得不顺，单身对你有什么利益和不利你自己都排出来，结婚有什么益处哈，我讲是属灵的益处啊，要付上代价哪些，这些是每一个青年男女在结婚之前交友要想清楚的问题。所以不必急着结婚啊，不必急着结婚啊，我再不结婚我就变高龄产妇啦，那这些问题很麻烦，这些是不当的压力啊。求主带领我们在神面前好好思想，所以双方都是要基督居首位基督徒来去开始交友的。单身基督徒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独身恩赐呢？也需要祷告仰望主，也请教自己的属灵的长辈啊，家长和教会的牧者啊。不管你现在不是你现在我们都结婚，你要劝对方，不管对方他清不清楚自己有独身的恩赐，最重要的是不可少就是说，无论你现在独身或者未来结婚，你都要善用现在单身的时间，来宝贵时间来进行服侍。因为你一旦结婚之后，你就发现跟单身不一样，对不对？结婚呢，你就是要想到两个人了，那在都要怎么想都要想的。我认识有个牧师，他以前独来独往，年纪很大还结婚了。结婚之后，他有时候这个坐这个计程车啊，就一下车就走了啊。那这个忘了妻子是在车上啊，那会有这种情况。他习惯就是这样的，那他结婚就需要调整了啊。他也跟在车上啊，所以有小孩也是一样。我记得我去看一个弟兄。他带了他的小孩跟我开车去教会那里，他下车很高兴跟我下车，我们在青年时代的团契的好友在开始聊，找一半，嘿，我都没想到我还有孩子在车上哎，啊，赶快走回去把那孩子从 car seat 安全椅上拿下来，啊，这是一时的糊涂，但他还一定会想起来，那我呢一直没想起来，我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去做客，我也不记得为什么我不知道车上有个小孩在那儿，那太安静了吧哈。总而言之，所以这些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哈。关于这第一个问题，我们花了许多时间在打根基的哈。所以这些问题呢，好好思想哈。那我们下午的会有 考试，一个考试，就从这些问题抽两题出来来考试啊，不多，只有两题哈、啊，所以类似这样的问题啊，好，第一题，第一个大的需要第一关哈、啊，重要的关键就是，我啊，是不是和基督徒结婚呢、啊？我们回到最前面这基本的这五个问题哈、啊。第一个问题，我们花了上次讨论，是我们双方都是基督徒吗？基督徒和基督徒结婚哈。第二个就是说，你们双方都常常照着圣经来解决问题，养成一个好的基督徒进行生活的习惯吗？那所以这是我们可以测试自己和对方灵命的成熟度来看了。你是不知道如何遵循圣经解决你的问题？有时候问题来了，不知道圣经在哪里啊，就开始乱讲了，乱给人家建议。不懂圣经乱讲，分享无知，那这是很可怕的，瞎子顶瞎子。第一个，你知不知道如何在圣经找到答案？这很重要。下次我们开这个实用解经学，就帮助我们来如何正确的解释圣经，按照正义分解圣经真理，不谬讲上帝话，应用在我们生命生活中，这很重要的啊。你知道如何来遵照圣经，应用圣经解决问题。第二，你知道的答案你都很清楚，但你是不是真心照着圣经去行呢？第三，如果你不知道或是没有行道的话，哪些地方你需要改变啊？需要悔改、更新、长进。主耶稣讲过登山宝训结尾，他就说了哈，都是听到道的，那听到却没有照着去行的，像一愚昧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然后风吹雨水冲，就倒塌很大了。那听到又去行的，房子盖在磐石上，那显然这两个房子盖的是附近的哈。那可能是邻居的哈，一个盖说：“哎呀，盖房子那么麻烦干嘛？就是反正不是看起来都一样嘛，就随随便便找个地就盖了，那底下沙土他不管。”但是这个盖在磐石上呢，路加福音对照经文是他深深的掘地，深深的挖地，直到挖到磐石为止才开始盖。那他立在磐石上，在这个巴勒斯坦的山谷里面，夏天干旱到这个秋季雨季来的时候，这个水啊就哇冲下来的时候。这是面临真正的考验呐、啊！没有地震的时候，没有海啸的时候，的房子是不是盖在磐石上看不出来？可能这个邻居说：“哎呀，那个我哥真傻，那么辛苦去深深挖地，找盘，我看我房子盖不一看起来不一模一样吗？我的房子也没有不如他呀。”是啊，苦难没来之前，外面看差不多，但苦难就显出真实考验是什么。好，所以因着缘故，我们要照着神的话去行，知道为要行道。知道神的话，神的道，要行道。所以圣经是活泼大功效的两刃剑，比你还快，能够刺入剖开我们的心思，辨明我们心中的主意是什么。圣经是照妖镜，能够照出我们生命中黑暗的角落，就像你早上照镜子一样。雅各书第一章说，这个听到不行道的像人照了镜子，看到脸上有黑点，那转身就忘就走了，忘记要去悔改归正了，那像照镜有什么用呢？我们不说过那个故事吗？火车经过山洞，对面两个对坐车厢的这个旅客呢，一个风从一个方向吹进来，吹进了一些黑烟煤烟哈、啊，把一个人脸熏黑了。两个旅客对坐，结果吃过山洞之后重见光明啊。请问是脸黑的起来去卫生间洗脸，还是脸白的起来去洗脸的呢？谁去洗脸啊？
脸白
啊。那脸白的不应该去洗，为什么去洗脸呢？那脸黑的该洗的却不去洗呢？因为大家大眼瞪小眼，大家看对方。今天这个时代是我们看他啊，他那样我也要这样。事实上，你只有回到神话语的根基上，才从圣经看得清楚你当怎么行怎么做，你就不会陷入那种随波逐流哈、啊，那样的情况里面，甚至同流合污。你可以中流砥柱，靠主恩典。所以教会也是如此。我们不能说那费城分教大家都这样，我们就这样了。不是啊，不能看黑脸看白脸，就是该洗脸的教会不去洗脸的，不该洗脸就要去洗脸的。那是我们真正归回圣经，是宗教改革信仰的教会照圣经而说，有神的话引导是最清楚。好，我们要照着遵行。那我们现在问的是，遵行神的话的才有真正的自由。光知道不遵行的也没得到真正的自由，为什么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请看约翰福音第八章 三十一节三十二节，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哈。好，翻到呢，我们请一起来念哈，请。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那些说要信耶稣害人，后来显他们其实是抵挡耶稣、迫害耶稣的人。所以说我们要信啊，举手，我们要信。主耶稣就说了，你光说信是不够的，你要常常去遵行我的话、我的道，这才真是我的门徒。门徒要遵行老师所说的，主的门徒遵行主耶稣所吩咐的，而且常常照着去做，就是一直不断照去做，不能够自己按自己想法选择要不要做啦，看情况再说，打折扣啦啊等等，冲淡呢，这些都是不对的。主耶稣说了哈，如果我们常常遵行他的道、他的话，这真是主的门徒，真门徒标志遵行主的话语，照着去做，照着去改，所以归正教会是不断的归正，归回圣经，不完全归回圣经，死不甘休。就像那个逆流而上的这个三文鱼鲑鱼沙蟒，他一定要留到出生地。我们都是归正的鲑鱼哈，鱼是基督徒的记号，这个上帝的这个鱼里很多种鱼哈，改革宗教会是归鱼哈，归正的归鱼，三文鱼沙蟒。一定要归回圣经，不归回圣经死不甘休，这是我们的靠主恩典的决心哈。好，所以当我们真正去遵主的话语的时候，显示我们是真实主的门徒。不但如此呢，我们就必晓得真理。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就神的话能叫你得以自由。所以遵行神的话不是绑住我们，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不听神的话才是被魔鬼撒旦试探引诱来绑住了。就求主恩待我们遵行神的话语。那我们知道如何的遵行圣经，遵照圣经解决我们的问题吗？所以你需要学习解正义解释圣经，不要灵异，不要乱解，然后呢而且照圣经神的话去做啊。所以在实际的婚姻家庭生活中呢如果我可以要求大家要做的作业的话，这个中文翻译的叫做婚姻中更深的合一，就是香港出版的更深的合一，签到出的哈。中国大陆出版的呢名字叫做如何兼顾你的婚姻，这本书是我们常在包括婚前辅导，事实上这个是婚后辅导很好材料，婚前辅导原则是一样，所以我们都要用的材料。如何兼顾你的婚姻，这个也有英文啊，Strengthen your marriage。 Strengthen， 看得见啊， Strengthen your marriage。 那在座的每一位都很适用啊，而且但是我发现呢，它是一个 manual， 就是说这是Wayne Mark 写的 Wayne Mark， 翻成麦维克，我是麦维恩哈。好，这本书非常好，特别教会的牧者啊、长老、执事同工带领查经，应该好好读这本书。这本书是一个作业的，是个 manual。所以你要去答，所以光读都不够，他先把圣经真理介绍出来，他底下就作业了。比方说有一章讲如何做丈夫，丈夫弟兄们好好做啊，姐妹也需要做，知道丈夫应该什么责任。那另外一章就是如何做妻子啊的妻子的责任，好好查这些圣经，归纳出这些，就非常实践性啊。所以这本书是很好的婚前辅导和婚后辅导材料。那我们在国内呢培训的时候也推这个材料，我看家庭教会领袖他们用了之后，他们说啊，这个讲得真好，他开始发现自己亏待自己妻子，没有好好对待自己的配偶，然后都悔改认罪了，也透过这个可以去辅导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的话，我盼望你做一做哈，这个里面的材料。所以我们这个预备长老候选人他们都要做这个材料，把它好好做一做啊，不然你无法辅导教会里的弟兄姐妹。这些是根据圣经真理的经文编辑成手册，所以你需要去填写这些经文，思想这些经文啊。 也可以用这个作为主日学材料。我曾经在教会里面教，只用这个做材料，是非常好的材料哈，大家好好的看了，使用这个材料。好，那么第二点，你是否遵我再举一个例子哈，第一点还没讲完哈，准备结婚的双方需要知道这些夫妻间的关系，这些许多的实际的问题啊，以避免未来的苦难哈，或者减轻未来的苦难。夫妻相处、言语沟通、彼此饶恕、面对困境、性爱生活、教养儿女、婚姻亲的关系、in-laws 关系、家庭财务等等。圣经论到这一些事情非常实际的指引，如果你不知道在哪的话，你可以参考这本书刚刚介绍的哈。你应该知道圣经的教导而继续不断的这个操练和学习哈。啊，举一个实际例子呢，我们可能假设基督徒都知道结婚要靠主恩典，事实上很多基督徒不知道如何过婚姻生活，反而用的是世俗什么心理学的材料去看这些事情，那很遗憾啊。那有一个姐妹这个夫妻他们出了问题，来接受辅导，开始读圣经，就是这些类似的这些材料经文。那个姐妹说，我从来不知道妻子要顺服丈夫的。那显示这个教会或者他所处的教会这个牧者没有传讲这方面信息。我从来不知道，我以为双方是平等的啊，没有说丈夫要做妻子的这个领袖啊，爱的领袖夫人，我不知道这个。他如果早知道的话，就会避免很多年的这些不必要的挣扎斗争了。所以我们不要假设教会弟兄都知道丈夫要做妻子的头，不一定的哈。难怪有些姐妹说他是头我是脖子啊，这些话都来了，对不对？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没有懂这个意义是什么。另外加上这些新女性主义的福音派人士解释说，头是代表供应，不是表示领导的。那这些解释呢太离谱了。上下文就看了，不必讲原文来说，原文查考一下，所有这些希腊字主要来说有一个学者做了3000多个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字的研究，讲到这个查了3000多处的文献的出处，这个字每一处或者说最主要的通通是讲领导，它会有这个 source 就是来源的供应的含义，但是这个头怎么只是供应身体需要，它不领导身体呢？上下文告诉我们，所以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那因为教会是基督是教会头，你的意思说基督就不是领导教会，基督只供应教会的需要吗？这解释上下文本身就否定了说那个头只是做供应而不是做领导。这个怎么，所以神的话很奇妙，你怎么解啊？解原文什么乱解也不能解出圣经的上下文，那就是基督领导教会，基督供应教会是没有错，丈夫是需要供应教会供应妻子的需要，但他也需要做一个合乎圣经的领导者，这是必须的啊！上下文就告诉我们宝贵的真理了。好，那么所以你要学习照着圣经教导的形式为人，在很多方面怎么样面对你自己的脾气啊、生气啊、忧虑、烦恼、郁闷啊、推卸责任、怪罪他，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对付的。如果在我们生命中不学习对付这些问题的话，那结婚之后更麻烦了。两个罪人活在一个屋檐底下，这是雪上加霜了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心悔改。所以我们要说的是，不是说不成熟了啊，结婚他就成熟了，这是不好的讲法。应该是说成熟的人才应该结婚。当然这都有一个 already and not yet， 他已经开始有成熟了，对吧？那他可以考虑结婚，越来越成熟。完全不成熟的人千万不要想说婚姻可以帮他成熟，婚姻是帮助已经开始成熟的人越来越成熟，但婚姻可能会对一个根本不成熟带来更多的问题，带来婚姻的破裂。好，所以要按照圣经，要遵循圣经去做，这第二点。那第三点呢，你在哪些方面需要改进和长进才能长大成熟呢？这些就好好思想了哈。平常请问你的牧者、长老、辅导、小组长有没有什么地方我需要改变、需要归正，特别在交友的时候发现有没有什么挑剔对方啦，常常就去戳人家啦哈。我也看到一对夫妇，教会查经班带领人，这个先生呢是非常直的人啊，是不容许这个只是嫉恶如仇型的，所以呢，他太太讲话时，只要一讲的不够准确，马上纠正他，每次这样，每次这样，而会弟兄姐妹看不出这位就是领导的对夫妇啊，看不出来这个丈夫是真正爱妻子的， 甚至觉得丈夫没有爱还做我们的领导，他说我要离开这个教会了，就便是为这个妻子打抱不平啊，到这地步。所以我们就辅导他们呢，赶快悔改认罪啊，不然这样下去人家都要走了，因为人家看不到他带领弟兄有爱啊，不断去纠正纠正啊，纠错啊。那无论如何常常这样下去的话，这个你讲的都是对的，对方说他讲的对，但他态度我不能接受，那这是表示我们需要悔改改进啊。好，那交友的时候，这个未来想要结婚的这对开始交友的时候，在牧长辅导之下要开始来面对人际关系很多问题，所以婚前辅导有一部分在处理人际关系，当你发现对方人际关系有些问题的时候，要开始面对这些，也有很多材料哈可以使用。那我们第四个，我们要第三个的结论就是说，你要专心仰赖主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你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的路啊，那这个很重要了哈。所以他必指引的路，他必使路成为正直，也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说，你按照正义分解圣经，就是要正，按照正义来分解，就是他必指引的路这个字啊，翻译成他必指引的路的原文同一个字啊，是希腊文的七十四译本翻译就用同一个字，就是切的笔直，就是说神使的路成为正直，合在一起看就是神使用圣经矫正我们这些弯弯曲曲的路，使得我们走在这个义路上正路上，因为它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哈。那么我们为何要认真的关切这些事情，这么认真的是因为你不学习按照圣经来解决生活里面的问题的话，你也不可能结婚之后按照圣经来解决婚姻中的问题，就无法建立基督化的家庭，结出荣神益人的果子。依靠圣灵的光照，遵循圣经哈，是必要的。第五点呢，交友中的祷告生活很重要哈。你是很少祷告吗？有困难才祷告，还是真的常常祷告，不住祷告呢？是妄求吗？自我中心的妄求，还是审查一下祷告中我这个字出现多少次哈？所以这个祷告生活不断的这个更新哈，不断的成长。那和对方交友的时候，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光去逛街啦。音乐会、吃饭啊，餐厅罗曼蒂克气氛，而且跟他再多点时间一起分享主里面的这个领受。你不能学会这一点的话，在交友时候不能分享这一些，那么结婚时候更难了。所以需要从对方的祷告和分享可以看出他的属灵生命是情况如何，有没有长进。一个祷告的人就认识到自己灵里面是贫穷的，这样的人叫虚心的人是有福的，这样才是天国的子民。好，所以一起祷告很重要哈。第六，交友中的约会哈。那昨天我讲到说这个什么叫适婚年龄，那么高中以下不适合开始，那大学呢？大学主要任务要读书嘛，大学时候也不应该开始过度亲密的交友。那这样说来我们又延后了哈，大学毕业之后开始交友是不是？但无论如何你要弄清楚在现阶段神所给你的使命，你的角色。如果你是学生，那在大学或者是在这个做研究生的时候，你主要的时间是应该要读书的。所以说我到大学是找对象的，那又另当别论。所以读书不能够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要读书，可以开始有附带性做普通朋友，但是关键是不能因为交友影响读书，这个本末倒置的啊。婚姻中也是一样，你的优先次序生活要摆对位置，要不然结婚之后会出现很多临时的变卦，是出现你怎么处理的，你还在把握这个先求神国神的意义，优先first thing first， 优先是优先做，这很重要啊。好，那这个约会呢，在交友时尽量越不亲密越好。那也许这个想法跟世人讲的不一样，因为你越亲密的时候呢，这肢体动作越多的话，从牵手到接吻到拥抱，那就很容易陷入撒旦试探，有婚前性关系就来了。所以因此我们要跟他们说你有人会问说，那我们交友的亲密到什么地步才不算是犯罪，或才算是犯罪呢？界限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说了，特别在罗曼蒂克的情况之下，很容易陷入这个爱情小说电影所描绘的不真实的恋爱啊。应该是在光明健康啊，不要去那个阴暗的地方啊。 这个在教会的牧长带领之下，教会团契成公开的这样子和大家一起接触，双方家人有人往来，这是比较好的交友约会的方式，所以尽量避免私下的约会，将自己的对方和其他人隔开，这容易给恶者留地步，陷入网络了哈。那尽量避免亲热动作，万一有一天结果时候到了，神带你们不是你们两个人结婚呢，交友之后发现自己彼此不合适分开的时候，那你如果已经在过程当中有着亲密的动作的时候，会留下一些痛苦的回忆。那神要我们这些亲密的这个的关系是在婚姻生活里享受的，所以把那个留在婚姻生活里面。交友的时候是越不亲密越好啊，所以请你记住这句话，交友是越不亲密越好。那我是讲肢体的接触越不亲密越好啊。那性爱身体的亲密的接触只存在夫妻之间的关系里面。好，这是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儿女的哈。有些人就是拼命，像我教会里有姐妹，她就说有个弟兄追求她，就开始手乱摸乱搞的，搞到最后就是，所以这些就表示那个人他不能够控制他的情绪，也许他有这个需要，但是这个需要不是这种方式，应该等到婚姻里面才得到满足。啊，那越强调有的需要，越要要求你就答应他接吻什么拥抱啦，那这样的话他就越来越陷越深啊。所以不要让他这样，让他学习在交友看他能不能克制自己的这个 self discipline， 他的这个情绪表达，这显示出他个人承受度，这些都好好教导他。所以婚前绝对不可以有性行为啊，绝对不可以有过度亲密的动作，如果这样的话多半婚后就会发现会有性生活失调啦，也就没有新鲜感，甚至没有结成夫妻的留下终身痛苦的这个回忆罪疚，也影响未来夫妻这个配偶的关系。所以这些那基督徒特别弟兄的弟姐妹想不要看黄色的书刊，不要看色情镜头，不要故意制造激情的这种场合，因为这正是这个世界常常搞的。有时候你看到一些图片出现啊，那或者网络上你上网看一些网站的时候，或写意图突然间啪啪的一些东西，对我来都很痛苦，所以后来就选择我喜欢一个没有图片的这个电子邮件，就这至少让我觉得轻松很多哈，这个舒服很多哈。所以不要被这些试探引诱啊得逞，也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啊，按照圣经解决问题。好，以上这些是在第二个大问题里面，就你们双方是不是都是常常照着圣经来解决人生的问题。那第十页呢也有六个问题哈，这些可以讨论哈，在交往过程当中哈，记住基督耶稣是主，我们不要欺负对方哈，按照神的话语。比方说第六个问题讨论，请读提摩太前书5:1-2，留意所有非婚姻关系的用词都是以家庭关系来描述对待的方式。比方说你要劝少年妇人啊 ，young woman 像姐妹一样，总要亲亲姐姐的啊，不要欺负月份欺负的弟兄姐妹。啊，教会里面来呢，这个弟兄姐妹尽量不要这个化妆的太表达很性感啊。我们需要有感性，但不要性感啊。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活出一个弟兄像的弟兄，姐妹像的姐妹，不要头发过长或者故意穿戴一些衣服啊。比较暴露的这些都是不好，特别这其实你会发现我们这些教导应该在我们的 youth group 讲，对不对？是吧啊，应该 youth group 要教哈。那我们成年人也是要注意，所以要做榜样。那么 youth group 里面呢，我们这些我们自己家长也可以教导，那这些材料帮助我们思想这些重要的问题哈。好，以圣爱而非欲望来划定界限哈。那反省检讨我们过去的，就是在婚前辅导的时候交友之前，过去以前的恋爱的经历有没有这些事情不当的，那悔改认罪啊，就带领我们不要再重蹈覆辙。第三个大题目是，你们双方是不是愿意同心来遵循圣经的婚姻观。那这很重要，即使是基督徒，我们说第一个是基督徒和基督徒交往，有些基督徒他不是愿意照着圣经的这个圣洁指明生活的标准来过生活的，他可能很随便放纵，所以双方要都愿意同心才有可能哈，考虑未来的这个同心。 所以你认识并明白圣经的婚姻观，那交往中就来彼此可以更加认识了解。那圣经所说的这个婚姻观呢，有几个基本的问题哈，基本的这个要项啊。所以你要结婚的话，先计算的代价哈。第一个是离开，第二是联合。我们读到这个二人啊，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合为一体，这个经文在新约里面引用了四次哈。那么根据创世纪啊，就是加创世纪的，那回到创圣经里至少讲到四次哈。回到创世纪第一次出现，那创世纪里面在第二章，我们看第二章。第二章第二十四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那这节经我们说非常宝贵，圣经里面出现四次哈。那么这个显然是婚姻观的这个圣经婚姻观的关键。婚姻是一个终身的在神面前所立的圣约，是一个配偶伴侣的关系。所以你的妻子或者丈夫是应该是你最好的朋友，因为这个 lifetime companionship。 有人说哎呀，我讲这些话我的太太听不进去，我跟她没有这种同样共同话题，我的先生。结果我们如果在婚姻配偶之外有一个第三者，不管是同性异性的，他能了解我，跟他这样一起讲话我觉得很舒服，他比我太太聪明多了，他比我先生灵活多，他我先生是带头，我的他会。你当你有一个朋友，他比你的配偶还更了解你的话，你已经开始陷入撒旦的圈套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在婚姻之外发展一些友情的地步超过了我们跟配偶的关系，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因为一旦那样的话，很多婚外情都是这样开始的。我的配偶不了解我，他了解我。所以我们怎么办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制造这种机会，也不去接受别人的引诱，像 和异性发展出一个关系，是做朋友的关系，包括主内弟兄姐妹，超过了我们跟我们自己妻子或丈夫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那既然夫妻是这么亲密合为一体，可以说夫妻关系是人间最亲密的关系的，那怎么可能还有另外一个人更了解你他不是你的配偶呢？说出来是你没有机会给你的丈夫妻子来了解你，或者你不觉得你不喜欢他，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这里说到这个离开跟联合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离开是人要离开父母，表示你要离开原来的成长的过程的环境，你仍然要听父母的劝导，但是不是依靠父母像以前在父母亲家庭里面的情况了哈。所以那一些在自己家人面前批评自己的配偶的，不保护自己配偶的人，是最差劲的。教会里面呢，有些弟兄拿自己妻子开玩笑啊，有妻子说他丈夫不行，我觉得都是很愚昧的事情。因为爱妻子爱自己的身子的，那你怎么会拿你自己的来取笑？你可以取笑你自己，但你不要取笑你的配偶。所以换句话说，千万不要在别人面前取笑你的配偶，也不要推卸责任，这都是我太太搞的，都是他，我今天迟到都是因为他的缘故。这些理由都推卸责任了，所以不要推卸责任，反而是要夫以妻贵哈。就你反而即使他真的有些方面有软弱，越不体面的肢体你越给他加上让他体面，你不会说去轻看他。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真的要和他联合，那你必须要在生活中彰显出他会是在你生命中最宝贵的。如果有人拿一千万两黄金和我换女师母，我当然不换，对不对？这还不是价钱的问题，而是说根本就无法换的。你所有一切，房子、车子、帽子，都不能取代你配偶的关系，是最亲密的。所以看重他啊！人生不长哈，在世上在主里成为夫妻，一同侍奉神，这是何等的恩典哈！全世界63亿人口，为什么神是安排这一个人做你的配偶呢？所以他是很独特的 unique， 所以你要珍惜他，珍惜他哈，看重他，好，尊重他。彼得前书哈，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五章，对不起，第三章哈， 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哈，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彼得前书啊，第三章第七节哈。啊，这个经文清楚说到说，做丈夫按情理的知识，按敬虔真理的知识和妻子同住一起生活。因为呢，这里说得很清楚，因为他比你软弱啊，他是 weaker vessel， 原文说软弱器皿。那一般来说，姐妹她的身体的架构肌肉是不如弟兄有力量，除非女警官啊学过这些舞，那不一定了、一般来说是这样，所以打架通常是弟兄会赢的，但是你不要欺负她。这是她的身材，或是当然心灵上来说也不一定，有的姐妹的心灵比弟兄还刚强。无论如何，她既然在主里和你合为一体，你是他的这个 servant leader， 仆人是领导哈。那这个方面来说，他是需要你来带领他。那无论身体的这个力气方面，所以你反而要更加的敬重他，保护他。所以西方的这个基督教文明 lady first， 我觉得很有道理的，礼让这个妇女老弱妇孺。原因何在？更能显明是大的服侍小的。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呢，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赎价。他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祷告没有阻碍。所以这个经文就说得清楚了，这边特别做丈夫的。所以我们当中弟兄丈夫的哈，如果你发现祷告不通，好像神也不听祷告的时候，第一个你要开始反省是有没有哪一方面你欺负你的妻子，没有照顾他，对他不好，所以上帝不听祷告了。这个解经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哈。我记得有一次我到这个在费城念书的时候，到了一个路德宗神学院的附近的这个一个大学的路德宗神学院去修课，讲到学我讲了一篇这个夫妻这个圣经婚姻观同心同行，我就讲到这一点呢。讲完之后呢，这个老师给评语，同学们也一起给评语。有一个同学很生气啊，他不赞成这个解释啊。那我说这是彼得说的 ，I don't care 是彼得是谁说的？哇，这样一讲，我就开始很紧张了。怎么会有这种人说我不在乎是彼得说的？啊，这个简单就是说，圣经既然说了啊，那这里是这是让你的祷告没有阻碍，所以祷告有阻碍的原因之一，很可能是我们做丈夫的没有好好带我们妻子啊，亏负她。那这是我想是合乎正义的解经了哈。好，那因此这个离开和这个联合，我们要晓得，所谓这个离开父母是说心理上的成熟度，而不是讲地理上的经纬度，你懂的意思？不是这个要和他隔得很远，不一定的哈。每个文化情况不一样，那但重要是说，一个新的家庭成立了，双方父母都要知道，在神的计划中。已经成立新的家庭，所以我们尊重他们，帮助他们，给他们建议，但是不应该插手来介入，来这个操纵和管理里面的关系，因为这孩子已经结婚了啊。所以这个西方这个教会的婚礼就是 give away 哈、有时候我女儿跟我辩论，她结婚是我自己的事情啊，我说我知道啊，不是，她是我要结婚，没有，我说没错，是你要结婚，但是我要 give away 啊。啊、我不 give away， 人家西方的婚礼也是这样，不是说我们中国人对吧？我不 give away， 那你就不能在教会举行一般正常的婚礼，对不对啊？所以理想上这个关系是这样说，你不能强迫她嫁给谁娶谁是事实，但她也不能说我自己一个人决定跟你没关系啊，要不然你就不要办婚礼的嘛啊。那最好是什么呢？当事人知道主的带领，那父母亲也尽了责任辅导他，那双方意见是一致的时候，那这是在牧长带领下是可以结婚的。那如果父母亲强烈反对，那个原因又不是不合圣经的，当然看起来好像表面中性的，也没有不合圣经，也没有合圣经。我觉得这个人要注意什么什么，他说我不觉得这个有问题啊啊，他过去如果是过去他已经悔改了，都可以给你解释掉，对不对？但是无论如何，总是结婚。是分开没有错啊，是离开，但是这个离开不是完全的没有关系，父母亲仍然在婚后要 按照圣经来辅导帮助我，但是不要去介入去掌控了。所以啊，结婚之后你的女儿她要顺服她丈夫了，结婚之前她要顺服父亲和圣经的教导，这是必然的哈。所以那这个离开了解之后呢，接下来就是你的人生所有人际关系优先次序重新调整，丈夫或妻子这是要优先考虑关系的。以前你需要优先考虑的是你跟你的父母亲家人关系，这个需要调整哈。那联合呢，那在一起同心同行的服侍，这些大家自己看讲义上说的了哈。这些在婚前辅导都需要讨论，就是那么将来结婚之后如何过生活呢？每天的作息习惯相同吗？一个是夜猫子，一个一早就醒来，一个看电视，一个读圣经，这怎么办呢？哈，那上网时间有多久了？喜欢吃什么食物？一个要吃咸的，一个要吃甜的，怎么处理呢？吃垃圾食物吗？啊，这是吃junk food吗？那些东西吃不吃呢？哈，生活形态习惯可不可以配合在一起啊？这很重要哈，就是婚前都要先来讨论的，有没有共同的兴趣啊？等等，还是各搞各的呢？那生活水平大家双方期待是一致，钱怎么使用？你希望多少的这个薪水工资的收入？如何作为量度哈？每个月都要固定奉献的十一奉献、感恩奉献，夫妻双方要好好谈好。将来希望住在什么地方、什么工作，住南方、北方啊、市区、郊区都要先讨论哈。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但是更重要的关键是双方都是委身基督徒，如何在教会参与侍奉，最好是夫妻一起参与参与程度有多深，每周到教会聚会服侍，周间聚会参加多少次，要不要在一起灵修，需要进行家庭灵修。如果夫妻两个人不能在一起祷告，不能在一起读经的话，那很难共同去面对解决很多的问题。所以联合是指生命的联合，应该可以在一起读经祷告。我们也碰过一对基督徒夫妇，这丈夫不肯跟妻子祷告，他说祷告的时候我的姐妹开始祷告了，哇，把她的三姑六婆亲戚从头讲到尾，那个祷告太长了，我待不下去了。那代祷当然是可以的，你个人祷告，但是如果说丈夫有这个时间上的考量等等，你就不要祷告的时候把所有人的名都提出来提，提完的时候已经过去半小时一小时以上了。所以可以说个人私祷里面可以有长时间祷告，但是公祷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今天你可以分段嘛，今天为我们的比方说父母亲祷告，明天为我们的兄弟姐妹祷告，那后天为我们的朋友祷告，再后天为教会的牧者，你可以分开了，就不会一天之内一次祷告完所有事情了。这些是可以先沟通一起学习的哈。人们喜欢看书啊，看共同的神学书籍，还是看一般这种什么走出外遇风暴这些见证，喜欢看这些书，你到底喜欢看哪种书？这些也要注意一下。一起灵修，如何看待这个夫妻间的关系以及亲子关系，如何养育儿女啊？这些都是在婚前辅导需要做，也是在交友之前开始需要注意的哈。好，所以根据圣经，你们两个是不是未来能真正同父一轭，是不是神的旨意，向同一个方向迈进？那是真心照着圣经审查自己，有没有生命中有哪些红灯亮起来要注意的，黄灯亮要注意的哈。好，这些是我们都需要知道的哈。那在第十二页呢，有六个问题讨论，也是来明白圣经的婚姻观，双方来好好分享到底什么是离开，什么是离开父母，什么是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这些是需要仔细讨论的哈。那第四大个问题，第十二页就说到那些熟识你们的人，熟悉你们的人哈，包括你的亲友啊、家人啊等等啊、好朋友啊、教会牧者、领袖，特别是属灵的伙伴哈。他们如何看待你们的这个交友的关系，那这很重要，因为这些人他了解你的成长过程，他知道你的个性习惯各方面，所以他们虽然不是神，但他们可以提出一些建议。神也常常借着这些我们的基督徒家庭或基督徒的同伴长辈告诉我们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免得我们一意孤行哈。John Wesley，约翰威斯里是一个很神所重用的仆人哈，是寻道主义的领袖。那么他呢，很遗憾的就是说，从小家庭长大的背景是比较亚米念式的哈，他也读了很多亚米念这个圣经注释、道德主义的书籍，所以他就这个倾向是这样。 那这个就变成比较来说是相信自己的努力啊，自己要跟神合作等等。好，对，我举例子说，约翰威斯理婚姻是很失败的，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当初跟他的弟弟查理威斯理有一个约定，说将来我们要结婚的话呢，我们双方都要互相的这个认定，就是说你找的对象我帮你看看，我们一起来讨论，我们双方可以成为彼此的帮助，将来帮助你寻找，我知道是不是来印证是不是你的对象。那约翰卫斯理有位姐妹对他很好，也照顾他，他就心动了，就很愿意跟这个姐妹在一起。虽然他在日记里挖苦自己说，我当初想结婚就是我有理由可以不必常常出去外面骑马步道，可以多还是在家里有责任，可是我发现我结婚以后我更喜欢出外骑马步道了，我结婚反而更让我逼着我出门比较在家里难受。那当初我读到这个时候觉得他是幽默啦等等，但事实上后来看他的这个经历，那真的很悲惨。那就是他跟他妻子后来决裂，在一起打架，抓他头发，有朋友去看他家，他这个他太太把他压在下面抓他头发，怎么打他，怎么这些动作出现了。你很难想象这么有名的这个主的仆人啊，这个牧者，而且到了第一步，后来两个人分居了。分析到这个约翰卫斯理还咒诅他说，因为你这样，所以神一定会怎么样，就是看得出来这个有 curse 啊。那然后就再也不来往了。当他的妻子过世的时候，约翰卫斯理都不知道，后来有人告诉他说，你的妻子过世了。那我想这一次留下一个悲剧的这个结尾哈。那约翰卫斯理的婚姻，但我不能说是就是因为他没跟查理告诉查理好好商量，自己就决定要娶这个姐妹。但的确他忽略当初他的诺言，跟他的弟弟说的，我们两个要互相看守，他没找到去做，那成为我们的戒禁了。所以至少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你需要有属灵同伴家人的看守，还更需要教会众长老的这个长老团的牧养的看守，这很重要啊。好，所以别人怎么看你呢？因为情人眼里出西施，一切都是粉红色的哈。那你会发现，那你面对你所爱的人的时候，你很容易 minimize， 把他的缺点变得很小，把他的这个优点放得很大。当你讨厌一个人的时候，你常常把他的缺点把他 maximize， 把他弄得搞得好大，对不对？然后他的优点就故意把他贬低。人是有这样的个性，我们老我是这样的。所以呢，圣经也告诉我们，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箴言15:22说，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事众多所谋乃成。意思说，主内弟兄姐妹给你的建议合乎圣经。比方说在教会，所以在教会里面公开来往的交友是比较好，因为大家你这个你要跟他交往，我们大家觉得好像不太合适啊。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了，就有的时候呢，这个有一天师母告诉我说，有个姐妹说你喜欢他，我说没有啊。那就开始我就很小心，如果他说你关心他关怀他，还跟他讲还注意他有没有化妆你对他有兴趣对方这样说，我说没有因为那个姐妹化太浓了，我跟他说到教会来不要化妆化那么浓那但是师母这样告诉我就很小心，以后讲话就不要太热心关心一些我不应该免得对方自作多情。因为不止一次这样了啊。还有那个姐妹搬家到远方啦，我作为团契的这个契友跟她联系啦，写信啦，她也认为我喜欢她，所以呢，师母这样跟我讲之后，是师母很重要，我就很小心了哈。那总而言之就是，在教会里面有牧师、师母、有众长老啊，有弟兄姐妹的劝诫是很有帮助的。别的姐妹告诉我，她说她对她有意思，我说没有啊，所以我就会注意的，不要再陷入这种光景当中。因此。我们要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啊。这是哥罗西书3:16，罗马书15:14所说的。我们需要的是属灵人的劝诫，我们不需要属血气人看法。属血气人会以十字架道理为愚拙，那属血气人会给你来牵线，叫你介绍你给谁等等。那真正属灵人，主父圣灵，他按照圣经。来教导属灵的人，以属灵的事，圣灵所指教的事来教导属灵的人，来遵行属灵的事。好，所以我们听从教会里属灵长辈的劝告。那第一个来说，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哪一类型的人哈。 通常劝告里要了解哪一类型的人。通常我们说有三种人，第一种叫独行侠。独行侠是独来独往的，通常不太容易听别人劝告和提醒的，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决定，那他就把自己画地自限，不接受别人帮助，这是很危险。独行侠，那我想约翰威斯就在婚姻的事上扮演独行侠了，所以还没有找他弟弟好好谈，自己决定，这是一种作为见解。第二种叫墙头草，就是说别人怎么说，哦，大家都说，哎，这个姐妹很合适你啊，那个弟兄很有潜力啊，所以别人大家这样一说，哦，就自己就飘来飘去，听从别人话去做了。所以没有主见的人就容易成为别人意见奴隶，正好跟独行侠是相反的一个极端。我们小时候都学过这个，课本上讲到说有一个父亲带着个儿子带了一匹马啊，要进城，对不对？好，两个人呢，所以首先父亲骑着这个马，儿子在步行，那路人看到说什么呢？大家记得吧？这个父亲真差劲，那不让儿子骑马，自己在那边骑，让这个年轻儿子走路让他累，这个父亲没有爱心啊。那父亲一听到别人讲，赶快下来，请他儿子上去，他在那边步行牵着马的，儿子坐上马，走了一段之后呢，你们读过这故事吧？那个路人又说了，哎呀，这个儿子真不孝顺，不让年长的父亲坐，还自己坐在上面，这样下来，最后呢，儿子也赶快下来两个人都不骑了，因为怎么骑都会被骂。再走一段，路人说，哎呀，这两个人真傻，有匹马白白不骑。最后呢，好了，我们两个都骑上去，这样就没有话说了。都骑上去了，又有人说了，这两个人虐待动物。就是他们下来之后，两个人扛着马进城了。当然这是很有趣的故事笑话，但是也显示出，如果你一直听人家怎么讲的话，你是墙头草。第三种人就是属灵人的，他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乐意听从其他属灵人的建议那么属灵的人能够分辨万事就是看透万事，他乐于接受其他的成熟基督徒所给的建议劝告，更乐意接受属灵长辈的辅导，自己的父母亲或是教会的牧师长老团。他相信圣经，相信神的带领，相信神信靠神来做最后决定。他也知道自己的软弱有限，他不必故意隐藏自己的缺点，故意只展现他好看的另一面，他把自己完全愿意坦诚的让对方知道认识。他善用神在教会中给他的这个所谓 means of grace 施恩的媒介。那请问你是哪一类型的人呢？那么对方是哪一类型的人？好，那你从何处得到劝告呢？我们刚刚说过属灵的长辈的父母，有一些没有信主的人，比方说你的父母如果没有信主的话，他们可以提出一些所谓普遍启示有关的common grace common general revelation 的一些亮光。比方他看这个孩子，你的个性，我从小看你长大，我知道你怎么情况，这个是你也应该问对方对方的家人，对方的朋友对对方有什么看法，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那我想父母的关系是很重要，当然父母亲不一定讲的都是对的，但至少父母亲的意见你不要忽略了。好，那如果父母亲强烈反对的话呢，在很保守的这个立场里面呢，比方说像Bill Gosser 这个Youth Council 真善美讲，他的意思说，只要父母反对，即使父母是非基督徒，你也不应该和对方结婚，你们要忍耐等候到对方到双方的父母都同意了才可以结婚，这样的话呢，双方父母会认为你很看重他们建议，甚至会愿意听你向他们传的福音。这是一种立场，但不是唯一的立场。我知道这立场的优点，但是呢，圣经没有这样说啊。要看父母反对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是基督徒，因为你娶的对象嫁对象对方基督徒，我就反对。我认识有一个牧师，他以前年轻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他的爸爸个性很反对他跟一个基督徒结婚，原因是什么？爸爸也是基督徒，说因为看来你跟他结婚，你们会更热心服侍教会。我希望你多热衷于事业，不要跟他结婚，你只会越来越爱主，这样不好。那这个理由就是错误理由，对不对？到最后他们还是结婚了。那结婚之后呢，也很孝敬父母，也挽回父母的信任。这种情况就是父母先反对理由，因为他基督徒就反对他，这个理由是不对的。当然父母反对的时候，你也不要说我就不管他是错的就结婚，而是说你要一段时间慢慢劝诫他，为什么基督徒你反对呢？他很多优点。到最后实在比方拖了一年两年几年他还是反对，还是错误的理由，执迷不悟，这个情况之下 你可以请教会长老团出面，长老团就去跟可以劝说了，哎，他这个孩子这两个人在我们教会成长，我们都看到那他有很多优点哈、啊。对方没有信主家长，因为有这个长老团出面来劝诫的话又不一样，对不对哈、啊？所以这个不是光你们两个人乱爱恋爱，所以你就知道教会长老团扮演多么重要的角色了。他可以出来代表这对通过婚前辅导的但父母反对的，跟父母去沟通谈话，到底他们真正说不愿意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好，那但是我个人建议是说，如果父母坚决反对的话，你就要等一段时间，但我不像 Bill Gass 说你就 forever 等下去了，你可以等一段时间，目的是要增进关系，如果等到最后那个理由还是不合圣经的，那你就要在长老团带领之下来做抉择哈。但如果说这个父母亲是基督徒，他反对的理由也没有不合圣经，但是这个就好像不是直，比方说你那个男朋友他吸毒的，这个反对当然是有道理的哈。那男朋友他好像不是长进，就安于现状，他不合适你，这个理由呢看起来很难，那就是说他至少你要努力帮助对方，说你要表现，你要进步，成为一个知道长进的，人家才会愿意把他的女儿嫁给你啊。所以这有一个时间可以长进的过程。如果这个过程他还是没有显出他愿意，这个弟兄啊是懒惰的，那这个理由就显出来了。你给他时间劝他长进 discipline， 他还不肯的话，就成为一个理由，大家都看见这不合适你的。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父母亲强烈反对，而这个理由又没有明显的不合圣经，但好像又没有很明显的可以用圣经来验证的话，要需要一段时间观察等候。那父母亲也应该给这个对象呢有一个机会可以长进的机会哈。好，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哈。最重要是不要照我们意思，要照神的意思。所以结婚呢也不是照当事人意愿，也不是照我的父母的意愿，是照神的旨意来成就。那这个当然当你有些基督徒在美国的环境里面呢，他告诉孩子说，孩子啊，你千万不要嫁外国人。那这个问题就很复杂了哈。我们的儿女可以嫁娶外国人啊，但是跟我管不到，他都是要结婚的，我什么也没办法，对啊。父母亲不应该这么消极啊，但是基本上是要面对这个问题了。那么和不同种族的结婚是有很多问题要面对的，是事实。第一个，你沟通有困难，即使你英文很棒啊，文化观念不同，就像我们英文不好的，那跟这个人家对话的时候，你就矮了一截，对不对？你很难表达你要表达意思，用错词呢，对方很容易讲出来。那你就说好吧。有的家长是说，如果你要娶我的女儿，你要会讲中文，这样我才能沟通。这也不是没有道理。如果你真的爱她，你应该花时间去学中文嘛，对不对？那她如果讲了一口流利中文的话，怎么办呢？至少你可以沟通了啊，你就不能用这个理由来拒绝她。这些是可以思想的。比方说。我甚至在有一次一个课堂里面听到一个老师一个牧师在讲说，底下有个学生问他说，如果这个牧师你的这个儿子或你的孩子的女儿要嫁娶一个黑人的话，那这个问题更严重了哈，白人大概还比较容易，嫁一个黑人啊，你能不能接受啊？有可能发生在我们孩子身上吗？因为在我们加州有这个中国人嫁娶印度人啊，有啊。那在中国人，我没有种族歧视，中国人心目中想印度是什么？上海人叫印度什么？你想想看这个。所以，那如果有些你的孩子要嫁娶一个印度人或者一个黑人的话，你怎么办？你需要及早想这个问题啊。那如果是神的旨意，他当然要结婚，但是问题是，他需要面对这个不同文化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认识一个牧师，他告诉我说啊，他辅导过一个家庭的这个一个女儿啊，基督徒家庭啊，他和一个印度的公司，我想在加州很多的电脑界都是印度人啊，也有了，他和他结婚爱上很久了，他父母亲坚决反对，到最后就是拖了很久之后，女儿最后通牒说，如果你们要这样的反对到底，那我就跟他结婚了，那就是我们的关系就断绝了。父母亲也不怕啊，你要这样来硬，我也来硬的。最后呢，这个父母亲还是想请牧师出面帮助，所以牧师啊就愿意出面去谈话了。这个牧师就去了解情况了，后来劝了。他说，这个牧师就说了，看来这个印度人呢不还不是那么黑的哈、啊。 那么人的谈吐啊各方面还不错，而且牧师他所关心就是说，那将来家族是信印度教的啊，印度人，那结婚之后是不是他要跟，他说没有，宗教信仰自由。那这个牧师不是改革中的，很可惜他没有强调要很主内结婚，他只是看那一个印度人是可以是一个适婚对象，这印度人不会强迫这个姐妹要跟着印度教的生活方式，他只得到这点保证啊。那回来跟着父母说好吧，既然是这样，对方也还可以，就接受吧。然后我觉得这是个失败的例子。然后我们是改革中牧师怎么劝呢？第一个，他有没有信耶稣，不管他哪里人，中国人也是一样，还没有信耶稣，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就不要考虑了。那个印度人不是因为他是印度人不要来往，是因为他没有信耶稣。现在如果信了耶稣的印度人呢，那你不能拒绝了，不能因为印度人，大家好好了解这个文化上这个困难能不能够跨越，靠主恩典啊。那所以印度也有好的基督徒很好的见证了哈，所以这些是你事先需要去想的哈。所以有些父母亲很聪明，从小灌输孩子啊，你将来不要，千万不要娶外国人啊，你喜欢中国菜要喜欢啊，你嫁了外国人娶完你就吃不到中国菜了。这个讲法不没有用了，为什么？因为中国菜餐馆还是很多可以买到的。你要跟他讲的说，你真的要嫁外国人的话呢，要娶外国人的话，你要注意到这些问题，所以需要好的圣经辅导啊。好，所以箴言第十二章十五节说：“愚妄人所行的呢，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唯有智慧人才肯听从这个劝诫和管教。”那所以如何分辨别人给你的劝告，这个很重要了哈。那事实上就是说，你总是能够找到一些人会赞同你的抉择的。你总是会找到一些反对的，他也是找一些人赞同他的抉择的，这对问题很复杂，所以你要会分辨。比方说父母亲反对，父母亲总是找到一批人可以劝你说这不合适，你总是可以找到一些人说这为什么不可以，我觉得合适，怎么办呢？所以你还是要回归圣经哈。那比方说我在十四页上面的讲义上编写说，比方说有人劝你跟这个人继续交往的理由，这些是错误的。他为人忠厚老实，他有没有真的委身基督呢？他美丽可爱又大方啊，但是结婚之后随着日月的刻痕变成黄脸婆之后，不再美丽大方的时候怎么办呢？他事业有成有经济清楚啊，万一金融风暴他破产了呢？啊，神的旨意就叫你跟他结婚，这个灵恩派里常常讲的，这个最可怕了。那神的旨意要我跟他结婚，我怎么不知道呢？为什么谁告诉你不告诉我呢？最可怕的就是有些基督徒他会跟你说，神的旨意要我和你结婚，意思你不和我结婚就是违背神的旨意了。我们以前的费城教会就这个，他后来没有结婚，对方就很生气，谁要你和我结婚，神的旨意，现在背叛神的旨意，所以你会遭到什么什么，就姐妹就得了这个，就开始忧郁了，到地步人就傻掉了，我没有听神的旨意。那最后我大家劝他说，他说是这样就真的是这样吗？你自己要清楚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所以事后证明那个人就是要赶快找到有身份的美国籍人，赶快结婚获得身份，这个动机是不存在，因为他没有多久立刻就找到另外一个，因为他发现这个人就有绿卡的卖，就不和他结婚。那个有国籍的就看他，所以这些是那个人本身动机，虽然是基督徒也有一些问题了，问题很复杂，所以千万不要再说啊。还有呢，比如说我做了一个梦，上帝指引我要和他结婚。那我听起来呢，当时就是我有以前有一个神学同学，后来是牧师的，他当时跟我讲说他的姐妹怎么会师母怎么会嫁给他的啊？那听起来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后来想想也是有点可悲的哈。他告诉我说，当时呢，他学生时代啊，包括神学生时代，他追求一个姐妹，但是呢，另外有一个姐妹喜欢他，所以这个现在是师母了。这个姐妹就说：“干嘛搞这么复杂？算了，我不要搞这么复杂，因为你追求我，那个姐妹叫我不要跟你来往，因为她要追求你。那这样下去，三角关系很复杂。那这个弟兄是喜欢的姐妹，不喜欢那个姐妹，怎么办呢？啊，那最后就想要放弃的时候，觉得这样太复杂，不要这样搞，不喜欢这样。那这个姐妹就是后来成为师母的这个姐妹，她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这一位弟兄啊是一匹脱缰的野马， 别的姐妹骑上去通通被摔下来，她骑上去之后呢就很温顺啊，他就因着这个梦啊，至少这个牧师自己告诉我的了哈，是吧？他说因着这个梦，所以这个师母这姐妹愿意嫁给他了，就表示有特别的指引啊。那这个梦里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叫做驯夫有术，对不对？所以结婚是这样子，是妻子能够把这个丈夫弄得服服帖帖的吗？那事后事实也证明，这个师母的确影响了牧师很多。在一般心目中，这个牧师是被这师母掌控的。那个梦中所看到结果，真的成了事实，很可悲。所以因为这个梦结婚是错误的。不但如此呢，我后来发现这个牧师原来不是灵恩派，后来变灵恩派了。他里面有这个情，因为师母很喜欢灵恩派，所以他开始跟着去了。这种靠着做梦解梦来结婚的，我想很大的危险，因为在新约时代里面，圣经已经写成了不需要做梦，而且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万一你做两个不同的梦怎么办呢？谁也不晓得是魔鬼装成光明天使欺骗你呢，所以不要相信梦。诗篇73篇说，人睡醒怎么看梦，主啊你也照样轻看那些作恶的人。所以从此之后我就不怕梦了，梦里的噩梦，对不对？在梦里犯罪不要管它是梦，当然要好好反省白天是否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思想犯罪，晚上做梦了，这要认真悔改。但是梦里面看到什么，梦不能成为我们认识神指引的方法，所以千万不要做梦之后结婚，那不然结婚之后就继续做梦了。所以这是我刚刚讲这个例子，实际例子提醒我们，千万不要。我喜欢他，因为上帝告诉我，因为上帝怎么告诉我，因为做梦什么什么特别指引。那在国内家庭教会最近我们发现呢，我们培训过的这个单位啊，这个教会呢，一个姐妹，一个热心侍奉主的姐妹，现在说有个弟兄追她了。这个弟兄过去有问题，跟人家同居又离开又分开了等等，这是有问题的一个人啊，说现在悔改了，现在来到教会了。那个弟兄来到教会就是，主啊，今天我到教会第一个欢迎我跟我讲话姐妹就是你预备给我的，有点像耶和他是吧？第一个出来欢迎我的，把他献为反击，这个味道啊，这很危险的啊。所以那结果就遇到这个姐妹，那姐妹正好安排是招待主要欢迎新人的，所以他就开始追啊，追着姐妹，到最后这姐妹也喜欢他，说我们这个有印证，因为神给他这样子的心，他也是第一个看见我的印证。那师母跟他辅导说，那假如他第一个进来看见是一个老太婆怎么办呢？是不是神给你的呢？你一定不会啊，这个不是因为是老太婆了，你要是一个年轻你喜欢姐妹，你说是神给你的，所以那姐妹没办法回答，但是她就是我们有印证，我们知道，也不顺服众长老的这个带领，就是神他地说，我就是要和他来往，因为这是有印证，神让我觉得他过去有，那已经悔改认罪了，那所以我们就只能劝他说，你先让对方加入会员，众长老调查过之后再考虑再说，不要急，千万不能急，因为那个人还没入会啊。所以这些问题就很复杂了，千万不要去试探神用这些方法。那基甸不是有两块羊毛吗？他可以这样做，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做呢？因为他那个时候他没有圣经啊，至少没有日本圣经天天可以读，对不对啊？圣经也没写成的时候啊，基甸那两块羊毛其实他是信心软弱来试验试成真的，就今天让这羊毛是湿的，其他是干的啊，再来呢另外一天羊毛是干的，其他是湿的。那如果是这样去明白神人旨意的话，我就开一个基督徒羊毛店，一定很赚钱，每个人来买两块羊毛。神今天没有要我们去照着圣经里面有些的例子去做，就像亚比斯的祷告，神没有要你我这样祷告，神要我们祷告是什么？主导文的祷告啊。所以高举亚比斯祷告，忽略主导文，这不是改革宗教会的做法。我们要教导主导文是真实祷告的框架和模范。所以圣经所记载的事情不是我们都要效法的，但圣经所说的真理的准则是我们照着遵行的。好，所以这样来衡量啊，别人给我们劝告哈。那关于第14页呢，我们也看到开始问题讨论了哈，1、2、3、4、5、6的有6题啊，这个也可以好好思想啊，参考啊。好，那我们今天上午就先讲到这里哈，有没有什么问题？以上所说的。
那个弟兄问神，他说主动来要求你出来， 看着好像这口乐器还有问题呢。
所以首先我们要有众长老治理教会，有会员制嘛，对不对？所以如果说有些人喜欢秘密的谈恋爱，到有些人电台公开让他知道，如果那样的情况你来不及辅导，对不对？所以你应该发现通常两个人开始交往的时候，他们的眼光啊，眼睛会放出异样的光芒你应该很容易感受得到，对不对？发现好像这两个人有一点，我不说暧昧，就是有点好像不太一样啊，你就开始注意，那你就可以问了。特别是那个弟兄问的姐妹是你的辅导，你师母问的姐妹，牧师问的弟兄，哎，好像你最近不太一样，有什么事情？虽然有的牧师说他是第一个看出来，因为他的眼睛不一样。那有人有这种特别的恩赐或怎么样，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些不太对劲的情况，或者说不一定不对劲，就是他们开始交往，那你其实可以问他的时候，就是哎，你最近灵修祷告生活如何啊？啊，你有什么需要代祷事项啊？有没有什么特别方案？是从这里慢慢慢慢可以套出来，问出来他在想什么。所以应该大家如果彼此看守的话，很容易及早发现。那如果是你已经看出有问题的，或者你知道对方有问题的，你应该要告诉当事人，也告诉众长老来辅导。因为你可能讲他可能不听，就私下劝劝他不听，走两三个告诉他，再不听告诉长老团来辅导他，这样才能够。我做父母亲是这样的帮助儿女，教会里的牧长应该这样帮助主内的弟兄姐妹。
如果那个不是会员呢，你也可以
问问题。是这样，不是会员来到我们教会呢，他也得到福气，就是说，跟随出埃及的会众有一批叫闲杂人等啊，那么他们没有跟神立约关系，他们也吃到玛纳，也喝到活水，但他们在旷野上捣蛋啊。所以教会里有一些他没有入会的，他可能他说他基督徒，但他没有入会。为什么来到教会长久不入会？他已经有问题了。总而言之，他在教会里面，那他也会接受到讲道这些施恩的媒介，他也得到帮助。所以我们也要劝诫他，我们看到不对的时候，但是说就像打个比方了哈，入会的会员是我们的孩子，对不对？没有入会的会员是客人，隔壁邻居的孩子到我们家来玩了，那在家里面出了问题，你还是有权柄管他，因为你在我家里啊，要守我的家规啊。你家怎么做什么，但你到了我家听我讲。所以，但是呢，他可以不听你，他就走了。他不是会员，不接受劝诚，对。但你的孩子要听你，所以在你忙不过来的时候，你一定是先照顾你的孩子嘛，你才会照顾那些还没有入会的会员嘛。因为他自己不愿意入会，所以在家庭教会我们在整的时候，就是要长老制、整会员制。他们说啊，这下这几个传道说，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因为事情是忙不完，一下这个电话那个需要帮助，他们可以分辨了。我们花主要的精力在牧养我们的会员，还没有入会的非会员是客人，我们也会辅导他，但是他们不是我们最优先关怀对象，也不是我们歧视他，因为他不愿意成为会员，或他可以不接受你的劝诚，他可以不理你，他可以换教会啊。所以把你的心血主要花在你自己的孩子上，所以来到我们家的孩子，我们仍然可以管，出了问题也不能见死不救，但是要了解他可以，他可能不听你，他不是你家的孩子，但他到了你家，你还是要管他。所以来到我们教会的出信主的，没有入会的别的教会转过来的，甚至只要在我们家里出现的，包括还没有信主的所谓的福音朋友来，我们都可以劝诫他，按照神的话语，只是他听或不听。这不在我们手中了，我们入会的会员他一定要听从众长老的劝诫和管教辅导。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讨论的？没有哈，我想我们可以到了休息吃饭的时候啊。好，我们请李少元牧师带我们为这堂结束祷告。
再来到后再感谢你，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你话语面前，来到基督的十字架面前的时候，是我们心中充满了感恩跟赞美。主，愿借着十字架，让我们知道你真的是爱我们的，而且因为你爱世人，所以将你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就是在基督里面蒙恩典的人。主，知道我们整个生命在基督里面，就算我们有时候常常认为说，有些事情太小了，这是我们自己处理处理就好了。有些可能认为说一些事情是自己家里的事情，另外一些事情是教会里面的事。主，但是你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主，是我们的生命大大小小都的事情都在主你的手中。主，而且也帮助我们在这个最每一天生活当中最琐碎 最平凡的小事上面，主都让我们有感恩的心。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次有听到李牧师在讲关于这个家庭婚姻方面的时候，主，我们也谢谢主，因为在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上面，主你也必定是在掌管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就能够凭着信心，能够知道说，你在我们婚姻上、家庭中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常常这个婚姻家庭中的问题，不是因为你出了问题或者你没有信实，我们会发现这个出问题都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没有遵守你的道，就因为我们没有，我们其实人没有符合你的心意，所以我们常常宁愿满足我们自己的心，按着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而行事。因此我们恳求主能够在家庭方面、婚姻方面，主，我们都将我们全人都奉献在主的面前，为圣于主，愿主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你来掌权，你来带领，所以让我们因为是跟随主的道路，为主知道这样道路必定是蒙福的。谢谢主，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学习，而且是蒙福的一个学习。就是祝福带领我们的这个林牧师在这里的教导，老远刚刚从欧洲飞过来，这个求主他在这个体力上有足够的力量，继续来教导你的真理，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学，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都愿主祝福，我们将祷告奉献给你。
阿门。